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欢迎陈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你好陈老师，欢迎您。
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在上一周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的听众有一个问题哦，那就是女儿要因为都读博士了，但是因为健康问题头部要做手术，父亲呢就非常的担忧。我们的听众的问题就是怎么样能够帮助到这个父亲。当然因为上次节目时间的关系啊，可能也没有太多的时间给到我们这个听众的建议。那对，可不可以请您今天就这样的一个case 啊，当然不一定说一定是这个 case， 也可能在其他的情况下啊，这种需要帮助别人的啊，您看看可以怎么样帮助到他们。
在我们的这个精神医学界也好哈，或者是这个心理界或者是能量医学的这个研究里面，都发现了，或甚至有物理学家也发现了，就是人的意念那个力量其实是超过我们的想象哈。我就讲两个 case 哈，这两个 case 呢都是年迈的妈妈，然后呢他们都因为中风，然后因为脑部的原因就是脑出血嘛，所以导致了他的身体就是瘫痪这样哈。那这两位妈妈呢后来都不是经过医生的治疗而好起来的。
那是什么原因？是家人的鼓励？
是自己不想造成孩子的负担哈、啊？因为这两位妈妈都住在一个住在台湾的离岛很乡下的地方，另外一个住在台湾的中央山脉山里头，那孩子都出门去工作了嘛，都离开那个城市挺远的哈、啊，所以当然家人也会回来看他，但是没有办法住很长的时间，因为你知道。这个中风它是需要长时间的复健嘛，对吧？
嗯哼，是的。
对，其中这两个都是我认识的朋友的家属哈。那所以呢，我就从他们的口中知道，这两位老太太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哈。住在离岛的那个老太太呢，她自己在床上，她的意念是，她坚决的不要造成她孩子的负担。所以而且在那个地方这个医疗系统并不是那么的方便 OK 啊，不像我们那个前面的一集节目里面也讲到说啊，他想要搬到美国的哪一州，然后那边的这个医疗设施可能就比较完善啊，政策比较好啊等等等等，有的时候还真不能靠这个外求的东西啊。你看这个老太太，她就在那种地方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来
对，那他怎么办呢？就靠自己坚强的意志力，
然后去研发了一套体操。
哦，真的？
对，他在床上哦，他不是能下床的人哦，但是因为他的意志力，让他非常敏锐的去感受自己的身体，然后后来他自己发明了一套体操之后，他在床上这个不间断的，然后意志力非常坚强的。就靠着他自己研发的体操，然后之后就能下床走路。
哦，真的给他成功了。
哎，真的成功了。第二个老太太也是一样。第二个老太太呢，因为她的其中一个儿子是我的很熟的一个朋友，他当时就跟我讲啊，他说当时他们到医院，就是兄弟大家都到医院去的时候，看到母亲躺在那里，然后这是算是一个突发事件嘛哈。那大家也都非常的忧愁，很难过啊，等等等等，然后自己也会责怪自己。那我这个朋友呢，就站出来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再给妈妈加这个负面的力量，也就是说，我们这样愁眉苦脸的，事实上对妈妈的病情并没有好处。我们应该要更积极的去生活。”更积极的照顾好自己，你该睡觉你要去睡觉，对吧？那你该帮妈妈按摩，该帮你去做，但是呢，就不要愁眉苦脸的去做，这样好了。那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大家也需要回去照顾自己的家庭嘛，哈。 后来他们就发现他母亲也是一样，他母亲呢很有意思，就是让他们的这个兄弟呢给他，就是按照他的想法去给他安排了一些附近的环境哈，比如说那个吹风机，因为有些地方他自己运动不到嘛，那就是有一个热风吹的话呢，那他的循环会比较好一点，对不对？
嗯，
他就告诉他儿子说，你在什么地方用什么线，把那个吹风机就对着他的那个身体哈，那当他需要的时候，他就去按一个开关，那那个热风就会吹走，这样。然后那个老太就是当他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是去动脑筋。去克服他现在的状况，他并没有觉得他就完全没有希望，然后他就得需要去靠别人了。
所以当事者本身他自己的意志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陈老师举的这两个例子哦。那回到我们听众提的这个问题上啊、哦，那一个是他的女儿，另外一个是老爸，是不是这两者之间如果能够形成一种合力啊，强大的信念能够帮助他，也能某种程度上帮助他度过这个困难呢？
是的，没错，不只是医学上的报告，都有一些真实的案例哈。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是成人，对吧？
嗯，
毕竟老太太她经过生产，人生也走了那么长一段路了哈，她能够在她那个时候，因为时间、岁月、经验的累积，造就她那个信念的基础哈。现在再讲一个。应该是在德州发生的事情，这也是在很多年前，我们是在书上读到的案例哈，就是说有一个小男孩，他呢看着妈妈就是到医院去生产了，几天以后呢，妈妈回来，妹妹没有回来，因为他知道妈妈肚子里面是个妹妹，他盼了很久了，对吧？他想看妹妹长什么样子啊，然后他要给妹妹什么礼物啊，然后对，结果没有想到回来的只有父母，那妹妹没有不见了啊。然后他当然一定会问嘛，那妈妈就说啊，因为妹妹还需要在医院多住几天才能回家。但是这多住几天呢，这几天也太长了，就是简直就让这个哥哥觉得他不能再等家，他一定要到医院去看，这样。那这个时候父母就跟他讲了实话了，就说那妹妹这个有一些先天上的这个不足哈，所以现在是放在那个保温箱里头。那事实上医生已经不抱希望了，这样啊。可是这个哥哥呢，坚持每一天去看妹妹，他不是坚持去看她而已，他每天去看她的时候都会重复唱一首歌。
好可爱啊。
对，你是我的阳光，就是 You Are My Sunshine 那首歌
哦、oh.
啊，每天唱，每天唱，每天唱，每天唱。这个哥哥从来不觉得他的妹妹回不了家，然后他不管别人对他有什么样异样的眼光等等，他一概不管那个东西，他就专注的那个信念，就说他妹妹真实跟他回家。
哇，这是真实案例哦。
对啊，这应该是真实案例。
嗯，这很感人的哈，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孩子，他的一个坚持都会产生一个强大的力量来。
对，嗯，所以呢，就像之前我们上一次节目也是讲，现在的孩子他可能因为物质环境他丰富了，但是在精神环境上面他或许空虚了。那我们就可以陪着孩子去看一些哈，可能在战争时代所发生的一些真实案例的一些故事电影，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
嗯，陈老师今天是不是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个这样的电影呢？
嗯，在推荐电影之前呢，我特别要讲一下，也是我一个朋友告诉我，千万不要让孩子从小就物质太丰富的一个朋友，他的内心的话哈，嗯，他的家庭环境还不错，然后他从小也是给孩子很优渥的物质环境哈。但是当孩子长大回就是书也念完了，然后也开始在工作的时候，也不太可能一下子毕业就找到薪水非常高的工作啊，能找到很适合他那个时候的能力就已经不错了，对吧？
嗯哼。
但是因为他的物质享受呢远远超过他的薪水，因为当时老爸的薪水很高嘛，对不对？
嗯。
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孩子适应得很糟糕。
嗯，他会有一个落差，生活物质上的生活落差，
非常大的落差。然后这个时候爸爸就是挺痛苦的，而且挺恐慌，他非常的后悔。但是有一天呢，这个爸爸就很开心的跑来跟我讲说：“哎呀，我解脱了。”
哎，那又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跟他的孩子去看了一场电影。
哦，那这是一场什么电影？
一场灾难电影啊。
哦，
对，就是看完之后，他的孩子跟他说，他从来没有想过人的生命是那么的脆弱。
所以让他对人生有了不同的体验和感受哈，他就觉得我这个现在这么糟糕也不算最差的。
他也开始去思索他所要的这些物质要求，万一他明天发生什么事儿的时候，这些物质要求能不能帮得上他的忙。结果他发现一个也没有，一个也不是。所以他就放弃了那个要求，那当然爸爸就解脱了。
嗯，还好这个孩子他醒悟的比较的早
呀、yeah, 所以为什么刚才我说可以陪着孩子去看看在战争时代的时候，因为这是真实的历史哈，只是远离了，就是我们这一代的人可能还有机会听我们的父母辈讲一讲，然后我们这一代刚是童年的时候生活的那个环境也是战后嘛哈、
嗯、
那现在我们的下一代甚至下下一代，那基本上比较没有在自己生活周遭有这种战后或者是战争的这种经验的时候，物质又那么便利的时候，的的确确，我觉得在精神的层次上是要更加倍的功课去陪伴孩子。所以今天我想推荐的一部电影呢，它就叫《小男孩》。
嗯，好，讲到这儿呢，陈老师，咱们先休息一下啊。为什么要推荐《小男孩》？《小男孩》究竟讲的是什么样的一些情节？咱们广告过后呢，请您继续给大家介绍。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陈老师，回到您的推荐上啊，很期待这个小男孩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讲的是发生在二战的时候的一个孩子的故事哈。我觉得这个故事本身呢有几个有意思的地方。这个孩子是他们家里面最小的一个小孩，他不只是最小，而且他个儿也小，他就老长不高啊，所以他跟这个同年龄的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他基本上都差了人家一个头啊。
嗯，那可能大家就会欺负他。
对，所以在电影的画面里面，他曾经被扔到那个大垃圾堆里面
哦，好可怜。
对呀，然后他也没有朋友，就大家不喜欢跟他玩，因为男孩子讲究了阳刚嘛，等等的哈，就是这样。但是呢他有一个爸爸，哎，很有意思，他的爸爸还挺高的。
对，不过他倒会很有高大的父亲会让他非常的信赖哈。
对，所以他爸爸就陪着他打球啊，骑脚踏车啊，甚至会把他放在肩膀上啊，你看他一下就长多高哈，那真的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但是这个快乐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因为战争了，那所以要征兵嘛。那他的哥哥呢年纪很大，他的哥哥是可以达到这个入伍的年龄，但是因为他哥哥是扁平足，就没有办法去当兵。那该怎么办呢？那就老爸带子出征啊。
哦，
是，
就离开家了。那小男孩一定会有一点不舍是吧？
对，非常非常的不舍，因为战争对大家来说总是一个非常焦虑紧张的事情哈。
嗯，
然后又那么远，非常非常的远哈，所以这个孩子呢他就认为说他，因为他你看啊，他在环顾四周，在他的这个年纪里头是没有朋友的。
嗯，
而且他不断努力的想要长高，他也长不太高，他是非常非常 lonely 的哈。那因为他哥哥跟他的年纪也差很大，对吧、嗯、然后他同龄的孩子基本上他没有朋友嘛，大家都欺负他嘛。
嗯，
所以他当然非常渴望他爸爸能够尽快的回来。嗯，所以呢他就自己去想象一种方式，他认为只要他非常专心的去就是去想一件事情，然后那个力量是可以挪动的哈。所以他就在他们的这个湖边呢对着一座大山，然后他就摆出一个觉得好像那个超人的那个姿势哈，然后加上他从丹田发出来的声音哈， 啊，然后就当然了，旁边就一堆人在，当然就觉得这个小孩简直是疯了，大家就嘲笑他嘛。
他就好像在那儿施法术一样，哇哇大喊。
对，但是没有想到，竟然真的就来了那么天崩地裂的摇晃。
啊，这是他的法力发生了作用，还是发生了凑巧发生了地震呢？
所以第二天报纸一出来呢，他的妈妈就跟他说，其实这就是地震嘛，哈。
哦，原来是地震。
对，那当然街上很多人也都在讨论嘛，也就是说 without you 就没有你啊，地震本来就会发生嘛。
嗯，
所以没有一个人把这个事情当真，这样。但是这个孩子非常怀念一句话，这句话就是来自于他的父亲。这句话，因为你想想看哈，他个子特别矮，然后又交不到朋友，然后又老被欺负，对吧？所以对他的人生这个自信心其实是挺打击的。
嗯，
所以他的爸爸呢就想办法要鼓励他。那在这个鼓励的这个过程，当然就希望就是有奇迹嘛。奇迹出现呢就会让你信以为真，对不对？
嗯
啊，那在那个年代，这个电视电脑基本上就不太存在的时代的时候，什么东西让你能够尽快的眼见到奇迹的发生，就是魔术。
哦，
那种魔术表演他们是穿街走巷的嘛，对不对？
嗯哼。
啊，所以爸爸在跟他对话的时候，在鼓励他的时候，常常就会用这个魔术师的口气跟那个语言，你相信你能做到这件事情吗？
所以小男孩他信以为真了，他就是相信这个了，是吗？
对，他就相信这个了，因为在人那么无助的时候，有一个你非常信任的父亲，然后你的父亲用这样的声音来告诉你，要我的话，我也会选择相信。
嗯，
因为基本上我觉得他父亲的那个声音不是这个救命的稻草哈，基本上简直就是定海神针。
其实沈老师，小孩子一张白纸啊，他们还蛮相信父母的，小的时候。
是，所以我想提出这部电影也是对父母们的一个提醒吧，就是说尽量的面对孩子的时候给予信心，而不要给予打击哈。不要用这种负面的语言去批判孩子，这是一个。那如果万一我们就是那个被批判的小孩，你就选择原谅吧，哈。你相信人有原谅的能力，你也相信原谅会带来你更美好的人生。
嗯，这句话我想对大家的启发很大哎。其实不仅仅是父母和子女之间，亲密关系之间啊，夫妻之间，如果有一方爱埋怨另一方，对方能够用包容和原谅的态度，那也真的是会对这种关系有很大的帮助。
没错没错，真的是这样。所以呢，后来爸爸没办法嘛， 他得要奔赴前线嘛，哈。然后这个时候呢，妈妈也就是鼓励他的哥哥带着他就是真的去看魔术表演。然后非常有意思的是，魔术表演他总是要有这个观众配合，对不对？
嗯，对。
那当魔术师说他现在需要一个人上台跟他配合演出的时候，这个小男孩肯定是躲起来的，因为他本来就对自己不太有信心嘛，更何况要走到那个台上哈。但是你越躲，那个事情就越来找你。
哦，魔术师就选中他了。
选中他了啊，那选中他了，那他也只能上去了哈。然后呢，当他上去的时候，就前面摆了一张桌子。那因为他的个儿很小嘛，他其实比那个桌子高不了多少，桌子上就摆了一个瓶子啊，然后这个时候魔术师就说出了那句他爸爸说的一模一样的那句话，你相信你能做得到吗？啊，
嗯，
啊，那当然了，孩子这么一问，他当然本能的反射就是点头。
对，让他做什么呢？
对，做啥呢？就是用你的意念移动那个瓶子。
哇哦，
对，你要非常专注的。认为你可以动那个瓶子，你就 move 它这样，然后他就摆出了那个超人的姿势哈，然后就非常非常专注的，就是用意念要移动那个瓶子，然后果其不然，那个瓶子被移动了。
哇，这是他的力量还是魔术师做的一些工作在后面呢？
有一部分的大人认为那个应该是魔术师的障眼法啊。那这个某一部分的大人里面还包括了教堂的牧师，因为当时已经战争了嘛，所以牧师呢，也起到了安抚这个人心的作用哈。所以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在这个听布道的时候，牧师也都会说信念的力量。
哦，都不约而同的讲到了信念的力量。
信念的力量，对，而且这个牧师很有意思，他说哪怕你的信念就小到如像芥子的种子一样，那个 master 的那个种子哈，一样哈，那么小小的，你都可以产生无比的这个力量。那因为这个孩子呢，他非常希望他的父亲能够赶紧回家，对吧？所以他真的跑去的问了这个牧师，他说你看，我昨天在这个魔术书的这个演出上面，我移动了我的瓶子。
嗯，
哎，然后这个牧师就很现实的告诉他说，魔术是告诉你的那个信念，跟我在布道上面讲对神的信念那是不一样的，那只不过是魔术师所使用的障眼法。
哦，
但是呢，这个小孩当然他还是不愿意完全相信嘛，啊，那旁边就有一个老牧师，老牧师就说，来，我这里有一个瓶子，我现在放在桌上，然后你再来试试看，你的意念能不能挪动这个瓶子。谭玉，你猜猜看他挪动了没有？
挪不动了吧，这一次。
这次挪不动了。
哦，
那对，这，因为牧师是神的使者啊，他不是像魔术师一样。
魔术师哈，嗯，
啊，对，他不能使用障眼法了，他要一使用障眼法，人家说你是神棍了，就惨了。
嗯，
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孩子很坚持的时候哈，就是坚持还在使用那个知识跟力量的时候，眼睁睁的这个孩子看这么久了哈，看那个瓶子不会自动的移动的时候，这个老牧师呢动手把这个瓶子挪了一个位置。
哎，这有些什么寓意呢？
这其实很有意思。那个老牧师就说，你看瓶子动了呗，因为你的意念而这个瓶子动了。然后那个小孩说，不是，是你的手动了它。
嗯，
啊，然后老牧师说，是因为你的意念驱使我的手去动了它。所以这句话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哈。他说，因为你的意念驱动了我的手去挪动了这个瓶子，所以他的意念还是起到了作用啊。
嗯，
不，意念的那个我们看不见的那个意念的电波也好，能量波也好，挪动了这个瓶子。而是他感动了另外一个人，有另外一个人来挪动这个瓶子。反正 anyway 到最后瓶子是移动了。
这个听起来有点像我们小的时候讲的愚公移山啊，那个故事，就是愚公的精神感动了上天，然后帮着他把山挪走了哈。
对，
那这也是牧师。
这个小男孩就问了，就是问了这个老牧师说，我怎么样能够让我的爸爸回来？
哦，那牧师给了他什么样的方法呢？
牧师就给了他一个 listing 哈，就是说如果你做到几件事情，那你会增强你的意念的能量，然后会让这个事情 come true，
成为现实了哈。那让他做什么呢，陈老师？
那就很有意思了哈。比如说要去这个交朋友，要去探访病人，要给饥饿的人送餐哈。然后还要跟你的仇人和平相处，交变成朋友等等的哈。那因为这个，他爸爸不在了嘛，那当然是由大哥哥带着他要来做这些事情。但是呢，因为他听到了牧师跟他讲说，你的意念就像是小到像芥子的种子这么小都能起到作用，所以有一天他就很好奇的去店里面哈，去找到了那个种子，然后他就在看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一个人。
哦，是什么人呢？
这个人呢，他是一个日本人，在美国居住的一个日本人。那因为当时二次世界大战，当时就是美国跟日本打仗了嘛，
那肯定全镇的人都不待见这个日本人哦。
没错， 虽然他就是土生土长的那个也是美国人，但是因为他的他的血统不是嘛，
嗯，
所以在那个镇上面很多人都不待见他哈，
嗯，
包括他的哥哥，他的哥哥一旦发现了这个日本人，嗯，其实这个日本人是有名字的，但是大家都叫他外号，就叫他小日本鬼子嘛，所以对，所以他哥哥呢就带着他要去就是丢石头啊，然后干嘛的啊，就是把他们家的那个窗户，就是那个日本人的这个窗户把它给打破啊，
坏，嗯，
对，但是他没有想到哈，就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他哥哥不是有扁平足吗，
嗯，
所以跑是跑不动的，然后就被抓到了，
干坏事被抓到了，
对，所以他哥哥就到警察局去了，然后呢弟弟就被送到这个牧师那里去接受教育嘛，所以牧师才告诉他说你需要做这个这个这个这个那个、
哦、包括要和这个日本人交朋友、啊、是吧，
哎，对对，那还好的就是因为孩子他的天性还是比较纯真的哈，他对于这种大人的仇恨啊记恨啊这些东西他其实还是比较少的，所以他很快他为了要让爸爸回来，他前面做了好几件事情，之后他也觉得他需要跟这个日本人交朋友，但是第一次去找人家，人家不甩你，因为你打破我的玻璃嘛，对不对？
嗯。
啊，然后第二次他拿了一罐那个就是一罐果汁吧，要去请那个日本人喝，那个人也是转头就把他丢到垃圾桶去了。
还挺难的哦。
对，但是因为孩子的纯真。就跟那个老牧师讲的一样，就是你的意念你的信念 move 我，就是感动了我，
嗯，
驱使我去做帮助你的事情。
嗯，好，那这个小男孩最后有没有达成牧师交给的这些任务啊，陈老师咱们先休息一下啊，广告过后回来呢再请您给大家揭晓哈故事的结局。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陈老师，请您继续给我们讲一下，那这个小男孩他和这个日本人最后怎么样了呢？能成为朋友吗？
能成为朋友，因为日本人后来也被他感动了。
哦，
对，就是你看他基本上也三顾茅庐了哈，你看三顾茅庐都能请出诸葛亮，对不对？他发现这个孩子基本上是没有仇恨的，所以他就陪着他去做很多 listing 上面应该做的事情。后来那个 listing 上面还有一个就是要邀请朋友回到他家去吃一顿饭，对吧？结果呢他环顾四周发现他同龄的孩子没有一个是他的朋友，因为大家都欺负他嘛，对不对？
对，那怎么办呢？
对对，最后他就邀请了这个日本人，然后这个日本人呢在当时答应他跟他交往，然后跟他这个帮助他去做这些该做的事情的时候，给了他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因为之前不是都叫他小日本吗？
嗯哼，
日本鬼子吗？就是这个日本人就告诉他说我是有名字的。
所以让他称呼他的名字。
对，称呼他的名字，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教育哈。不要看这是一个小事，我觉得这个是对人很基本的一种尊重。
这倒也是。
对，然后那个小男孩一点也不抗拒的立马改口。
哦，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份纯真，非常纯真的东西，他真的是能感动人的。
嗯哼，
呀，甚至包括他告诉他妈妈说他邀请朋友回家吃饭，他妈妈也希望这个孩子能够交到朋友嘛。
嗯，
所以当妈妈准备好了一切了以后，结果没有想到进门的竟然是那个日本人。
小日本鬼子。
对，然后他妈还在旁边小声的说，我不是交代你要请朋友回来吃饭。
OK。
对，那当这个日本人一进门的时候，被他哥哥就很生气的把他给赶走了呀。但是电影里头还有一幕，就是说当他母亲这么问他的时候，不是告诉你要邀请你的朋友回来吗？
嗯，
对吧？ 结果这个孩子就说他就是我的朋友啊。是，
所以他确实不像大人那样怀有一个仇恨和成见啊。
对，
那么大家都很关心的，最后他的爸爸到底怎么样了呢？
因为他做完了那个牧师给他做的所有的 listing 上面的事情了，他就真的相信他的力量是可以改变战争的嘛，哈。所以他就又跑到了那个湖边，然后又对着那座大山，然后又开始
施他的法术。
对，那日复一日的哦，去了好多天，那当然都没有什么动静嘛。但是当他觉得我今天再去做最后一次吧，如果再不动那可能也要放弃去干一点别的正经事儿了哈。就在那一天呢，他还没有快要到那个码头，然后要摆起这个超人姿势的时候，竟然很多人都笑着对待他。
不是看他热闹了，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看到报纸上面说啊，因为美国在日本广岛丢了原子弹，
所以战争结束了。
战争结束了，然后那个原子弹的名字叫 Little Boy。那这个小男孩他不是一直长不高吗？所以他全镇的人都叫他 Little Boy。
这还真巧合耶。
所以哎呀，这个时候他们宁可相信意念是真实的，因为战争真的是结束了。
哇，那小男孩应该很高兴。
高兴，因为这个时候他就盼着他的爸爸可以回来了。可是没有想到他们迎来的竟然是噩耗啊，也就是说军方来通知他们家说他的父亲就是这个原子弹丢下去以后，然后呢日军开始疯狂，然后就开始屠杀被俘虏的那个军人。那他爸爸是被俘虏的军人，所以发现他父亲就是已经过世了，然后来通知他们家这样。那当然是在战地找不到尸首了哈。
嗯哼，
所以这个孩子也是非常非常难过的，就参加了这个丧礼，然后把那个清单，就是他已经做完的那些清单，就压在他的爸爸的墓碑上这样。
哎，好让人伤心哈。
对，那但是呢这个日本人还是就是还是跟他保持很好的关系，然后还是不断的鼓励他这样。结果最后发现原来他的爸爸还活着。
哦，剧情逆转了，那是怎么回事呢？
怎么回事呢？因为他爸爸在就是在被就是那个日本人开始屠杀的这个过程哈，因为他爸爸受伤，因为逃跑嘛，那受伤，然后他的鞋子被偷走了。
哦，
当时的军人鞋子上都有就是印自己的，就是印那个军人的名字哈。
嗯哼，
那因为被偷走了嘛，所以是别人穿走他的鞋子嘛，那偷走的那个人被杀了嘛。
哦，搞错名字了。
所以最后反正证实了他父亲还活着。
天哪，那小男孩也太高兴了吧。
对，所以就造就了这么一段佳话这样。
小男孩这个意念的力量竟然结束了二次战争，也让他的爸爸真的活着回来了哈，这还是挺神奇的。
是在科学上面也有这么多的研究，就去证实说你不要看那小小的一个小小的尘埃哈，它可能会引起很大的天候的变化。所以你看我们在人造雨的时候，它事实上也是撒一些微粒嘛。啊，
对，
然后呢去增加旁边的这个水蒸气的附着量，然后之后就产生了这个下雨的现象哈。然后也有这么一句话说，当在哪里哪里远处的蝴蝶挥动它的这个翅膀的时候，它可能会造就在远方的一个飓风。
所以呢就是说能够让我们的孩子亦或是我们的一些成年人在遇到生命当中的一些重大的难关的时候，如果你能够运用到自己的这种意念的力量，说不上还真的能帮助到，是这样吗？陈老师？
是这样，你最起码它会启动你身体的更好的一种防御的力量哈。再来你会感动你周围的人，你永远不知道你能感动多少人，但是当那些人被你感动的时候，那个力量加起来它是无穷无尽的。
好的，陈老师，那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个故事啊。这个电影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想去观看，怎么去找呢？它的英文名字叫做什么呢？
它就叫 Little Boy。 你记得它就是发生在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故事哈。
嗯，
我觉得有的时候看看那个早期的电影啊，你看他们的人的长相，他的穿着打扮哈，
嗯哼，
他的故事有的时候并不复杂，很单纯，场景也很单纯，但是他很容易触动你内心那种善良的那个力量。我觉得这是对孩子也好，对于大人的生活来讲也好，我觉得都是一个很正面而很重要的一种心理的活动。
好的，那您也推荐我们的家长和孩子一起观看这样的影片吗？
是的。
您觉得多大的人适合观看，多大的孩子适合观看这个影片呢？
因为这个影片里面它并没有什么暴力的镜头啊等等的哈，所以我觉得只要孩子能懂事，他能跟你讨论，能够很清楚的讲出来他看事情的，他看到什么，然后他能表达他的情绪，我觉得你就可以陪着他看。
所以说很小的孩子哈，三四岁可能都差不多可以看了。
是，其实现在三四岁的孩子，你仔细看他的 iPad 里面暴力镜头可能不亚于一般大人的想象。
这个倒是对孩子的成长没有太大的好处。好的，那感谢陈老师今天推荐给大家的一个二战时间的一个感人的影片啊， Little Boy， 让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意念可以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这个世界发生哪些奇迹。好，非常感谢陈老师今天带给大家的推荐啊。那关于这部电影，关于加强我们的信念啊，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孩子，陈老师您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忠告或者是建议吗？
我觉得把这样的事情当作一回事儿哈，也是当作人生必修的功课。我们可能会为了孩子的就是入大学的成绩或者是申请工作的什么，我们可能会给孩子制定一个计划，或甚至会请很多所谓就是能够帮助孩子的老师哈，来帮他做一些这个能力上的补充，然后训练他去在知识上面有所长进。但是对于人生的精神，这一辈子都必须依赖的这样的一个功课跟资产，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更正视它，然后真的是要把它当作一回事儿去练习。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总结哦。那今天谢谢陈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再见。